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啊，来仰望你对我们的带领，仰望你在整个我分享过程当中，你圣灵的开启感动，让所有属你的人是因着你的开启，因着你的带领，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被圣灵带领。明白圣经的话，明白你要赐给我们的真理。愿主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上次这个课程呢，因为电脑的问题就断了一下。那这次呢，我还是要从头开始讲，就是有关圣灵的工作的问题。圣灵的工作呢，它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在这个神学上叫做圣灵论，但是在这个我们教牧学的当中呢，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教会牧养的当中，我们对圣灵工作的知道和对于圣灵工作的顺从，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教会的牧养，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是在上个世纪初经历的这个灵恩运动以后呢，使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信徒的当中，变成比较模糊，也在教会的当中呢，成为一个，我们在牧养当中的一个难处，那我们应当对圣灵的工作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教牧学这个环节呢，我会讲一点圣灵的工作，但显然不会讲圣灵论那么多的内容，要把几个重要的要点呢，要把它讲出来，要讲这个圣灵的工作。到底圣灵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那在新约的时代，圣灵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这两样呢？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工作的这个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在教牧，在我们牧养的当中呢，对每一个参与牧养的人都非常重要。我再次说这三个要点哈，圣灵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在新约时代，圣灵的角色是什么？那圣灵工作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圣灵到底做什么？那这个对我们教会非常重要。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人号称说他是由于圣灵他讲了某些话由于圣灵他做了某些事，那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说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圣灵真的这样感动你吗？我有听过一些发生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说他受圣灵的感动，就住到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家，然后住在家里，站在里面就吃喝就不走了，那一住就住很久，那他说圣灵感动他这样子，那真的吗？我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呢，还是你自己的感动呢？那这个会在我们教牧当中造成非常大的困境比如说在教会的当中他说我受圣灵感动，我说这个话，我受圣灵感动做这个事情。那当他说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其他人好像很难对他这个所谓的感动产生这个质疑或者不同意。那如果是这样，就变成我们在抵挡圣灵了。所以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解决，需要来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呢，把这个重要的几个大的概念讲清楚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在我们教牧的当中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你可以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个事情那圣灵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圣灵是从始至终就开始工作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创世纪第1章第2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的三位一体的有神，有神的灵，有神说这个话语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呢，神是话语的代表在新约，在约翰福音特别说 这道就是神The word is God。那这个呢，话语是神，是特别指到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语他是我们的救主，钉在十字架神的羔羊， 那它也是神的话语，也叫神的道。那这个叫做话语是第二位，然后神的灵。那神的灵呢，也用在叫耶和华的灵，也叫做圣灵，也叫神的灵，也叫耶稣的灵。这个呢，都是讲到圣灵的。啊，我讲到四个方面哈。耶和华的灵和神的灵是一样的哈，耶和华也叫做神哈，但这个在圣经当中的语境呢，他会这么用啊，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啊，这样都是一样。然后又讲到耶稣的灵也是圣灵啊，又讲到圣灵呢，那当然更是圣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了解这个概念以后呢，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圣灵的工作从开始就有了。那在创造的里面呢，圣灵是赋予生命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面讲到，耶和华吹一口气，那亚当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耶和华吹一口气是圣灵赋予人生命，那这个是很重要，是神造人是圣灵赋予人生命，所以呢人才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吹一口气呢，这个气呢，圣灵在这个圣经的当中用气来代替圣灵，那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Noah 啊，这个是讲气，也叫做火，那这个呢都代表圣灵的。所以呢在创造的时候呢，第二章第七节就讲了耶和华吹口气。那大家看到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呢，那里面讲什么呢，要讲的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叫你们受圣灵。那个也是讲到圣灵要赋予人生命。那创世纪的二章七节和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二节，那这是圣灵赋予人生命两次，第一次是给亚当，第二次是在我们叫做新亚当哈，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那这两次都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两次呢也完成了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我叫做双重创造，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的创造是完美的人啊，这个是将来到天国里面的，这是神整个创造的最终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在基督里造成新人，然后收纳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是创造的一个完整性啊。所以我在这边讲过啊，上帝造亚当啊，并不是终极的目的，在基督里的创造才是终极的目的啊。造亚当，亚当里的创造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啊，也叫做第一步，在基督里是第二步，才是性完全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呢，有几个点需要知道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十六章呢，耶稣有讲过，说我不去呢，圣灵就不会来。那我去了以后，就差他来。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有些人就解释，就说呢，五旬节以后圣灵才来，在五旬节之前呢，圣灵没有，不来，因为耶稣这样说过。那这个呢，是对耶稣讲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显然不是五旬节以后才有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印记。我给大家一点点向前推，推到哪里呢？耶稣他是被圣灵充满，没有限量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五旬节。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诞生。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讲预言，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本身在新约的时代，在五旬节之前就有圣灵非常清晰的工作，包括圣灵充满，那这个就有了。然后呢，我们再看后面，再往前推，再看旧约，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那里说，你们不要叫耶和华的灵，不要叫圣灵担忧，就已经讲到有圣灵的。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说呢，求主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啊，在民数记二十七章那里面有讲到圣灵的工作，给人说话的。所以圣灵呢，它是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讲到圣灵的工作从哪里开始？从开始到末了。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从来都是一起同工的，他们的同工从来没有缺席一位，都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这样子来工作的。在创造的当中，在救恩的当中，在人类历史从开始到末了，那一直到永恒，这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一起同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对圣灵工作的认识啊。所以五旬节，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清楚认识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再向前推，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有些的概念呢，我需要把它啊澄清一下。五旬节的概念呢，是圣灵是新约时代的主。那这个是主耶稣去了以后，又差派圣灵来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啊。那如果说旧约耶和华他直接带领以色列百姓，然后新约主耶稣他开始传道，那三年半是主耶稣亲自带领所有属他的人。那主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降临，圣灵亲自带领整个的时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再来。那这个是圣灵工作的特点，圣灵一直工作，圣子一直工作，圣父一直工作。那他们工作的这个特点有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圣灵呢是新约时代的主啊。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格林的后书，对不起，格林的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那保罗他这里呢清楚的说，他说呢，主就是那灵啊。那他呢现在用概念的这个方式来讲，如果你看英文呢啊，他用原文比较直译的啊，我这个 ESV 这个版本。那他说呢，十七节说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那这个 Lord 就是主的意思哈。那 the Spirit， 那这个灵呢是用大写的。他说呢，现在呢我们的主呢就是圣灵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把圣灵的定位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这里把它讲出来了啊。所以主呢就是圣灵，圣灵就是新约时代的主。那这个是圣灵在五旬节以后呢他的身份啊，这个特质呢是这样展现出来的啊。那这个讲到圣灵在新约时代的他的角色，是带领整个新约时代的主啊，耶和华主耶稣圣灵。那这是一个定位哈，我们把它这个位置看清楚。那这个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回头就说，为什么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那只等圣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带领你们。要讲到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也叫做真理的圣灵，圣灵开启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面，基督救恩的真理的里面，这是圣灵的核心的工作。那圣灵的核心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叫做圣灵的重生。我们要得到圣灵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圣灵的重生
是所有人得救的必须。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得救啊。所以圣灵呢，他让我们重生。那圣灵怎么让我们重生？圣灵的感动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清楚地讲圣灵的工作，耶稣有做过预言啊，他有做过教导，有三个工作是圣灵非常重要的工作，每个信徒你只要有圣灵你一定会经历到的。那我们经常说有圣灵倒是没有圣灵，那圣灵仅仅是讲方言才有圣灵吗？如果仅仅是五旬节的经历才有圣灵吗？那这个不一定，圣灵感动的的确确有五旬节讲方言的事情。那我在讲哥林多书信的时候特别讲过，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人讲方言是拿去巴别塔的咒诅。巴别塔的咒诅是产生方言，人原来是没有方言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大家互相说彼此听不懂，那彼此听不懂没有彼此互动，那是一个隔绝的关系。那彼此听得懂有互动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巴别塔产生方言就是人犯罪产生的恶果。耶和华变了人的口音，人从此不能够彼此的互动，那那个彼此互动是产生彼此相合的建巴别塔，是作恶，是高举自己抵挡神。那产生方言是罪的恶果。然后在五旬节圣灵感动赐给人方言，让他们能够彼此互相明白，这个是除去巴别塔的咒诅。大家看到这两个比较不同哈，巴别塔是产生方言彼此不明白，那五旬节是圣灵赐给方言的恩赐彼此能够明白，一个是咒诅，一个是除去咒诅，这个是方言的核心的意义啊。那在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当有人他高举方言说我讲的你听不懂，这个就是方言的意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失去方言核心意义的那一个偏颇的一个说法。OK， 所以方言的意义是这样。那圣灵感动人，让人说方言，那这是圣灵的感动，它主要是要除去巴别塔的咒诅，然后让所有的人在圣灵的里面能够合一，一主一心一喜一灵。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他带领整个新约的教会能够在圣灵里合一。那这个角度大家看哈。在旧约的时代是耶和华带领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合一在以色列国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属神的群体。在耶稣的时代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他带领他们在耶稣的带领下的合一形成属神的这个群体。那新约的时代，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圣灵的感动带领所有的信徒和教会合一成为属神的合体，这个群体一主一心一喜一灵。大家看到这个啊，彼此连贯的关系看到没有？那现在的合一呢，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旧约的时代耶和华带领百姓，也没办法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带领他的门徒，我们都做不到的。那现在是什么？谁做的？圣灵做的。怎么做的？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也叫做同感一灵。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感动，我们有相同的感动，是圣灵带领的给我们的合一。那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它圣灵工作的非常核心的这个要点在这里面。新约时代的带领者带领所有属他的百姓合一，一起走到世界的末日。然后圣灵工作的内涵，他工作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有三个要点，如果你有这三个要点，你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你有圣灵的。什么要点呢？第一个耶稣说的，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一个人有认罪悔改的心，他在上帝面前能够真正的省察自己，这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认罪悔改在神面前，不能的啊。那第二样 是圣灵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圣灵叫人可以读懂圣经，可以明白圣经的教导，真正可以查考圣经。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读不懂圣经的。如果你仔细观察，有很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读不懂圣经的，他们曾经读过。那我曾经带领一个大学老师，他信主，在此之前我跟他说，圣经你读不懂。他当时没有跟我说，他后来受洗以后他跟我讲的，他说当时他心里很不服气，我做大学老师的，我读过太多的书了，圣经这么一小本书我怎么会读不懂。他真的就读不懂，但后来受洗了，他读懂圣经了，他就明白我说的话。那这个读不懂不是人的能力，是圣灵的开启。没有圣灵的开启，你读不懂圣经。从另外一角度说，当你读懂圣经的时候，那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三样叫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在这个加勒太书我们背得很熟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圣灵会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果子结出来是圣灵工作才会产生的。你有了这个果子，就印证你有圣灵的工作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回头说，你到底有没有圣灵，就不是我后面讲的灵恩派的问题，不是那种所谓的讲了方言才有圣灵，不是这样。你有认罪悔改的心，能够进入到真理，明白圣经，然后呢，圣经改变了你的生命，结出了果子，圣灵的能力，你就有圣灵的工作，是扎扎实实的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而那些号称讲方言的，他讲了很多，但他生命不曾改变，没有认罪悔改的心，对神的道不清楚，随便解释圣经，生命那个状态未必是圣灵的工作啊，你反而会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方向，认罪进入真理，生命改变，这是扎扎实实的圣灵的工作，你的确有圣灵的。那讲到这一步呢，我回头要再有些问题，我觉得我需要更正一下。什么问题呢？有人说呢，新约时代有圣灵重生的工作，旧约时代没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明白，如果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难道靠自己能够改变生命吗？用另外一个词，如果不是圣灵使我们成圣，我们能靠自己成圣吗？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新约时代的人是不是人？旧约时代的人是不是人？如果他们需要成圣，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原则，你要脱离罪，你要行在神的道的里面，神的道改变你的生命，你因此就成圣，这个原则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是一样的话，新约我们所有的信徒靠圣灵成圣，旧约靠自己吗？那这个是显然有问题的。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我在讲到创世纪，圣灵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赋予生命，在生命里面做工的。新约时代旧约时代都是靠着圣灵成圣，这个是一样的。有人说旧约是靠耶和华，不需要圣灵，那这个显然就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新约靠圣灵就不靠耶和华吗？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两位就够用吗？照新约才三位才够用吗？那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没有以色列人吗？保罗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呢。所以这个呢，这些的说法都是有问题。还有人说旧约只有少数人有圣灵，多数人没有。那如果你说外邦人，我是可以同意，如果你说以色列人，我就不同意了。 难道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只救少数几个人吗？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面说，你们让耶和华的灵担忧，让圣灵担忧，是指那些悖逆的百姓啊。大卫是有圣灵没有错吧，扫罗有圣灵，后来神的灵离开他，所以大卫才会说求主的灵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是什么意思？那是给我永生的生命的带领，也叫做永生的那个印证啊。如果没有圣灵我还能够得到永生？不能了吗？所以旧约和新约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是一模一样，区别就是他们在不同时代带领的角色。旧约和新约都需要圣灵的重生，他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但原则上是一样的。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圣灵让我们认罪悔改，那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些圣灵的工作，在天山罗利家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这里面呢，保罗用一句经文讲到得救这个事情，很浓缩的。他说什么呢？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后面看哈，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我讲到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得到重生。那圣灵怎么让我们得到重生呢？第一，被神拣选，耶和华神，对不对？那第二，因信真道，主耶稣的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主就是那道，道就是主 The Word 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教导的救恩真理，然后又被圣灵感动，这三样有了以后，成为圣洁，成圣了，能以得救。所以这一节是很浓缩的，那在浓缩的里面呢，非常清晰的把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展现在我们眼前。你怎么得救的？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圣灵的感动他要做什么？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啊。那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你一定是蒙神拣选赐给你圣灵，然后你要透过福音真道，这样你才能够得着重生，才能够成圣，你才能得救。那这个也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的，你们得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另外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呢，第四到第六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这段经文说呢，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身上。圣灵要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随从圣灵。所以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那体贴圣灵也是跟随圣灵，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所有的人在我们 信仰的道路上，在新约的时代的人要跟随圣灵这位主，体贴圣灵给我们的带领。那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每一位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跟随圣灵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更正一个错误的说法啊。上个礼拜一我听到一个人说，他说呢有些人是错误的，他们三位一体只有圣父圣子圣经，没有圣灵。那这是一个本身这个说法是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就等于圣经 The Word。 那圣灵呢，是透过圣子的圣经，按照圣父的拣选重生人的，用他的大能，这是三位一体的工作。那如果你说三位一体有圣父圣子圣灵却没有圣经，你没有三位一体，你把第二位拿掉了，或者说你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拿掉了，他一个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成我们的赎罪祭，并且赐下救恩的真理，这个是三位一体第二位主耶稣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很多人离开耶稣，耶稣问那些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离开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永生之道叫做 eternal word， 是永恒的真理。那这个是有关三位一体第二位主耶稣的工作，赎罪祭，生命之道，永生之道，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所以呢，任何一个人讲到三位一体，他把圣经否定掉，那不是三位一体的啊，那是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一个完整的这一个功能把它切掉了，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强调圣经本身就在强调三位一体第二位耶稣的工作啊。那个呢，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对圣灵的认识，对圣父的认识呢，才是准确的。所以跟从圣灵的带领，绝对是跟从圣经的教导的带领，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当一个人强调说，我按照圣灵的感动，我跟随圣灵的带领，他却不在乎圣经，甚至是违背圣经，他的这个说法不成立。在圣经的真理的这个范围教导的里面，圣经的原则的里面不成立，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今天啊这一课的上半部分，我讲了这一个内容，我只用半个小时讲了有关圣灵的工作。那这几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圣灵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圣灵在新约的角色是什么，圣灵工作的内涵是什么。那你明白这点以后，这个基础有了，我们就看下一页。那我呢，要对付现在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就近代常见的问题，灵恩运动和成功神学。那这两样呢，都是在信仰上造成非常大的偏差的，在近代差不多100年比较对我们说福音派影响比较大的这两个所谓的运动。那灵恩运动呢其实比较早，成功神学相对晚一些。那这两个呢有类似也有区别。那应当说呢我一个一个讲，我先讲这个灵恩运动啊，成功神学它偏离的更厉害的啊，那是一个世俗的一个说法啊。那灵恩运动呢，在起初开始的时候，它的动机呢是上世纪初开始的。它的动机呢是说，大家不跟随圣灵，不跟随圣灵呢，这个说法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上个世纪初呢，出现最大的一个福音派的问题，叫做什么呢？自由派。自由派呢，在整个上个世纪初呢，对整个教会影响特别大。那当时的影响主要是在 海外，在北美洲影响非常大。那他们呢，把圣经的真理呢，用世俗的人的头脑、世俗的道理、世俗的哲学呢去解释。那解释到一个地步呢，把圣经的真理扭曲，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神迹呢，都把它用他的方式解释。比如说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就被他们解释成铁掌水上漂，说那个水面呢是假的，那个下面有木桩，那耶稣在那个木桩上走，别人以为他是在水面，那人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呢？做不到的，主耶稣也做不到，那个神迹呢是假的。那这一个说法是严重违背圣经，违背圣经真理。这样解释的人一定没有圣灵的工作。
那他叫拿着妄词
啊，所以这个呢是对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有一些的人对这些产生极大的一个反对。实际上包括呢，我们所熟悉的两位中国人，一个是宋尚杰。宋尚杰当时在美国协和神学院读神学，那他就发现呢，他们这个自由化非常厉害啊，这个自由化学术化到一个地步呢，宋尚杰说你们没有真正得救，所以他会给他神学院的神学院老师传福音，他说你要悔改，你没有真正得救。那他那个老师呢，就把宋尚杰关到精神病院，关了半年以后，宋尚杰从那里面出来，就回国，就开始奋兴中国的福音事工。那这个是我们在历史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见证啊，宋尚杰啊，他那个小小的册子我读过好多遍啊，给我很大的鼓励。那第二位呢，就是王明道。王明道呢，对那个自由派有个非常好的、很精准的、我很容易记的一个解释。王明道叫做不信派，说他们是不信的。因为什么呢？当他们否定神迹的时候，本身就是不信，所以他否定用人的头脑。那产生了这个问题呢，后来在北美洲就产生了灵恩，他们说你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感动，全是从人来的东西。的的确确，自由派的这个所谓的神学就是从人来的，的确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工作，我讲到第二个要点是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让人明白想起耶稣的话。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真理的里面，他们对圣经真理不明白，就胡乱解释。这个的的确确没有圣灵。所以呢，那个时代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兴起了灵恩派。他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和开启，你们这些人的东西、学术的东西啊、学术的权威啊、人的权威、人的头脑不合圣灵，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呢，他们起步以后呢，就产生问题。因为呢，如果你强调圣灵的工作，也同时要强调圣经真理，这两样一定要彼此相合。因为圣灵是带领人进入真理的，耶稣说圣灵要带领人想起他的话，想起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就是圣经，都写在圣经的里面。那这个点呢，他们丢掉了，他们号称圣灵，反而开始不在乎耶稣的话。所以呢，就和他们所批判的人呢，形成了异曲同工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们虽然强调的不一样，但他们走的路是相似的，一个是胡乱解释圣经，一个呢是不解释圣经，甚至在解释圣经上也是用人的所谓的灵异，也是一种胡乱的解经。虽然他脱离了那个人的所谓的头脑的、人的逻辑的、否认神迹的这个解释，但是他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很多的事情夸大，把很多的事情呢附诸于感觉。我讲到灵恩的本质第一个小点，他以个人的感觉为中心。那灵恩的这一个本质，他出的问题之一是以个人的感觉为中心，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啊，他们经常讲一个笑话， 啊，说有一个男孩子爱了一个姊妹，他想娶她，他就说圣灵感动我要娶你。哼，那个女生回答的很好，说圣灵没有感动我要嫁你。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会造成一个地步呢，很危险，叫做亵渎圣灵。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他专门讲过一篇道，叫做 Blaspheming Holy Spirit， 叫做亵渎圣灵。那他在几十年前就看出灵恩的问题，他说灵恩这个问题，他叫Charismatic Chaos， 他写过这本书叫做灵恩运动的混乱。那当时呢，受到非常多的人的抵挡，骂他说他没有爱心，说他否定圣灵，说他很多。那麦克阿瑟牧师呢，他就当时就非常清晰地指出灵恩运动的本质的问题。那只不过当时呢，很多人盲目地跟从灵恩，找感觉，因为那个也是找捷径嘛。如果你要学习圣经，好好的教导圣经，蛮辛苦的。你需要考察圣经，研读圣经，跟随圣灵的感动开启，逐渐的明白，你的生命也逐渐要被圣灵改变。那这就是以斯拉啊，他考察神的律法，并且遵行，然后教导百姓。那这个是很长的路，要预备好，你才能够在讲台上，你才教会的里面做神的工，号称圣灵的感动，这些都有捷径了，一下子就感动了，圣灵感动我做这个，圣灵感动我说那个。这个呢，是人在信仰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造成混乱。麦克阿瑟牧师说呢，你那是一个混乱啊。然后在近代呢，他们专门有一个conference 叫做 Stranger Fire， 叫一个奇怪的一个所谓的火。你们经常有人说、哎、圣灵的火，圣灵的火降临啊，圣灵的火啊，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比如说圣灵击倒，圣灵击倒呢就向后倒了。你看那些灵恩大师 Benny Hinn 啊，搞医治啊，然后呢说圣灵击倒，你就向后倒了。你查遍圣经，我自己查遍圣经，当人在神面前向后倒，都是被神击杀的这么一个结果。在神面前对的是向前扑倒，以赛亚扑倒在神面前，那个是在神面前的匍匐敬拜和被神悦纳的一个动作。向后跌倒都是抵挡神并且被神弃绝的一个动作，以利向后倒，脖子就跌断了。耶稣在面对客西马尼园，在面对人抓他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些人就向后倒了。所以在圣经那里面，你看到就算这么一个倒的动作，我们也看到可以分辨到底是谁的工作。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以个人的感觉为中心以后所产生的一个错误的影响，这是灵恩的本质的一个部分。第二，以声称圣灵绝对化自己，我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是圣灵，所以我自己就绝对化了，我就等于圣灵了。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我跟大家说，在十诫的第四诫特别说呢，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这是从耶和华来的，这是从耶和华来的。在摩西五经当中清楚的教导，如果有人号称是从神来的，却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人要用石头打死。假先知，他妄称耶和华的名。但是呢，这个灵恩运动产生了这个问题。我呢，不是说所有错误的号称圣灵来的，圣灵从圣灵来的，绝对化自己的，都是他故意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没有这样说。有可能他自己糊涂，甚至他可能被迷惑，但是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当人号称圣灵，然后绝对化自己，这一定是错的。啊，第一个，以个人感觉为中心一定是错的，你必须以圣灵和圣经真理为中心，我们叫做唯独圣经。 啊，唯独基督，你也唯独圣灵啊，唯独上帝，那这个是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唯独自己，那这个是一定是错的，以个人感觉为中心。那第二个呢，以声称圣灵绝对化自己，这个是属于啊，叫做什么呢？事件性的，不，这件事情是圣灵感动我，这个话是让圣灵让我说的，这个呢是非常错误的，绝对化自己是错的啊。所以所有的神的仆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敢或者说应该绝对化自己，包括我也一样啊。我特别在教导的时候说，比利亚的信徒啊，在使徒行传17章，他们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那如果比利亚的信徒是这个，叫做他们是好的信徒，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一样，我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我会用圣经来分辨所有人讲的，包括我所非常敬重的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了，约翰派伯派伯 John Piper 啊，那我会考察圣经啊 ，R.C. Sproul 啊，我们叫斯波罗哈、啊，怎么翻译的？那我会考察，透过圣经考察，他们讲的对，我透过他们就学到了圣经；他们讲的不合圣经，我要守住圣经的教导。那这个原则，我是对所有人，也是所有人彼此对待。那包括各位弟兄姊妹听我讲，你也要坚守同样的原则。高路牧师讲的到底是不是合圣经，你要打开圣经看，你要透过圣灵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开启来分辨。那如果我敢绝对化我自己，你们就不要听我讲课了，一定是危险的，一定会产生错误。所以呢，以声称圣灵绝对化自己，这个是灵恩运动的本质当中的一个大的错误。所以任何人，我们在教牧会的当牧养当中，任何一个人来，他说圣灵感动我要这样，你都要小心了。圣灵感动你真的吗？有没有感动别人？要同感一灵才可以的。一个人的感动不等于圣灵的感动啊，那一定要其他同样圣灵感动的印证，你这样呢才确定啊。然后圣灵的感动一定要合圣经，如果你说你有圣灵的感动却不合圣经就有问题。我讲的第三个小点，随意解释圣经，那这个是灵恩呢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他们随意解释圣经的哦，圣灵感动我所以圣经是这样解释，不对的。我再次跟大家说，圣经的解释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的应用。那在旧约在新约有关圣经的解释都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在生命记第四章，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旧约新约都有相同的定位。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希腊文，把神的话把圣经叫做命令。那这个命令是军事用语，是军队发出来的军令。那如果圣经神的话是军队发出来的军令，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吗？我们自己想一想，军令可以有多种的解释吗？所以圣经它刻意用军令这个词，把神的话做一个定位，让我们按照这个定位来解释，来明白，来遵行圣经。所以圣经你不能随意解释，圣经只有一个意义的解释，那在哥林多前书叫做按照灵意。那灵意是什么？是圣灵让我们明白的意思，圣灵开启我们明白的意义是唯一的。那随意解释圣经是灵恩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很多人说圣灵感动我这个经是这样解释的，圣灵感动我这个经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不行，那这个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呢会造成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错误啊！我前面讲过，圣经的正确解释是对主耶稣教导的正确解释， 是透过这个正确的解释，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得到重生，生命改变。那如果你随意解释，这个功能就会产生破坏。随意解释圣经是破坏圣灵重生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强调圣灵，就更应该强调准确的解释圣经，就更该强调不能随意解释圣经，这叫做强调圣灵。那灵恩运动产生的问题是刚好相反，他强调圣灵，他就随意解释圣经了，那这个呢就是产生问题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超越圣经的界限，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呢我又得着了额外的启示，又得着了其他的启示。那在这个点上呢，唐崇文牧师他讲的一个话蛮好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他说呢如果你又得到了启示，那启示录就没有写完，你要在启示录后面你再加一个启示录。那唐崇牧师这点讲的非常好。那启示，神所有的启示在启示录当中已经结束了，结尾了。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呢，在最后的这个经文的当中，约翰特别说过，你不可以加一个字，不可以减一个字。如果你加和减，那这个咒诅会临到你。所以圣经已经把它的完整性做一个绝对性的定论。任何一个人在圣经启示之外再加启示都不是圣经。但是近代的灵恩他们超越圣经的界限，加了很多所谓的启示，我得到圣灵的感动，得到这个启示，得到那个启示。那这个呢也是造成了这个信仰的混乱。所以当一个信徒他相信不是从圣经来的所谓的启示，他就没有真正跟随神的带领，跟随圣灵的带领，他就没有在真理的当中被圣灵工作以至于成圣，他会带偏离圣经的方向。那这一个点呢是非常危险的。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到了以弗所要禁止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再把它回到原文。那个异教呢不是另外一个教导，不是另外一个教派，不是说我到了以弗所教会我来讲佛教讲伊斯兰教，不是。那个异教叫做 wrong doctrine， 是错误的神学道理，或叫做错误的圣经真理，不是保罗他们被神启示所教导的，不是旧约圣经先知被神启示所写下来的，是人另外加进去的。那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禁止他们教导，因为这个会破坏信仰。灵恩他们一个重要的错误之一就是超越圣经的界限，把圣经以外的东西拿到教会的里面，号称从圣灵来的一个新的启示，一个额外的启示。那如果是这样，就一定会对教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的。好，那这四个问题在灵恩的本质上面我给大家讲，那和前面都有一定的连贯性。那这个灵恩的发展的过程呢，是在我讲到上个世纪初中期到末期它一直有发展，然后呢它达到顶峰呢是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比较末期达到顶峰。最主要的人物呢，这个叫做 Benny Hinn， 这个人呢后来他出了问题，他贪财敛财，然后有很多的问题，经济问题也出来了，后来呢也坐了牢。那后来他就现在呢他还有出现，但是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影响力。那我讲第二个叫做 Toronto Blessing， 这个呢也是在上个世纪末已到了这个世纪初，他还有就2000年以后呢他还有，包括这个 Benny Hinn 2000年以后他还有。 那这个叫多伦多祝福呢，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在里面也是搞灵恩，讲方言，所以很多人在里面呢学狗叫，学狮子吼，学狼嚎，在地上那个混乱的情况绝对不是耶和华的教会。所以圣经说，当你们进入到耶和华的殿中，你们要静默。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是圣灵的工作是叫人安静，不是叫人混乱。所以那些所谓圣灵的工作，那种混乱的人在那边大喊大叫，讲所谓的方言，然后呢学动物叫，在地上爬，这个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我说有可能是邪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对圣灵灵恩掌握以后呢，你要特别留意一个点，当那一个所谓的感动到一个失控的地步的时候呢，有可能是邪灵的工作都介入了。所以真正属神的教会，你一定要特别谨慎这个灵恩所产生的问题和破坏，这个是大问题啊！我曾经在上海亲自听到一个台湾的弟兄讲，那个灵恩的教会，我不讲那个教会的名字，那个教会呢是很流行啊，台湾很流行，也到大陆来，那他们呢号称讲方言，那个弟兄跟我亲自做见证，那个里面号称讲方的人很多是作假的，因为大家都必须讲方言，你不讲方言你就不行，所以他要作假，假他也要讲个方言，这个不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非常重要的是真实，是 truth， 真理，在神的面前作假，在信仰的上面作假，那个是抵挡神，那个是亵渎神的，那个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灵恩运动所产生的混乱，在海外，在国内，在亚洲各处都是非常的厉害的。那这个混乱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要特别谨慎，那对大陆呢也影响非常大。也我也挺很感恩啊，大陆很多的很敬虔的牧师，他们在这个点上守得比较严的。那我所接触的一些大陆的牧师，他们对灵恩是不接受的，非常好哈。那这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点上呢，你一定守得住，在教会教牧的当中，如果你守不住，你教会一定陷入到混乱。如果你让灵恩侵入到你教会的里面，你教会陷入到混乱。所以这是我们教牧要面对的挑战。那第三样我讲到它拓展，从美国散到全世界，所以它这发源地呢是上个世纪从美国发出来的，然后向全世界扩展，特别在亚洲扩展的非常厉害。那我再次说为什么在亚洲扩展的厉害呢，亚洲呢我们在基督信仰上终归起步比较晚，我们没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敬虔的根基，也包括我们在这个圣经真理上的根基，我们比较缺乏啊，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接受一些比较容易的啊，比较简单的，那这样子呢会让我们在教会在这个信仰当中会产生偏差，会容易被错误的啊带偏的啊，这是我们要谨慎。那现在呢近十年呢灵恩在北美洲逐渐处于消退的这个情况，有些地方还是比较严重，但是呢也有一个消退的这个趋势看出来了。那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包括阿西斯普罗牧师，包括这个保罗华许牧师，他们现在逐渐在北美洲呢影响力开始逐渐大了啊。那我是多年前都是听他们的讲道的，受益很多。那他们现在呢逐渐影响力大了，大了以后呢，那他们对灵恩是很清楚的，把灵恩的本质，把灵恩的错误呢都讲出来。那这样的话呢他逐渐有消退的趋势啊，但是仍然也很有些人呢抓住不放，因为这是他的救命稻草，他离开这个他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求神能够怜悯，让他能够回到圣经真理，真正跟随圣灵的带领，回到圣经真理的当中啊，让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能够完全的坐在他的侍奉牧养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当中，那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好，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 让圣灵的感动啊，真理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做工，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在圣灵的带领下跟随你走天国的道路，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因为你是教会的带领者，你是我们真正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唯一的这个带领和源头，求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灵里面的同工，在灵里面的祷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